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在这个星期，我们所谈论的主题诚实，就好像一面镜子，时时的在提醒我们，做人处事、言语行为，是不是都诚实无畏，不会因为环境不利于己而撒谎。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赶快来温馨小客栈，继续听《诚实的贼》下集。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面临失业命运的雅思，在酒店里遇见酒鬼流浪汉李昂，因为同情而送他一瓶酒，结果李昂自此以后就像橡皮糖一般粘着雅思。雅思几次想要告诉李昂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但是每次看到李昂哀求的眼神与破烂的包袱，又不忍心，只得将心底的话语又给吞咽回去。雅思失业的那一天，他高兴地以为终于摆脱了这个包袱，但心里却又觉得不安与寂寞。回家后看到喝得昏昏沉沉的李昂等他回来，雅思心中突然涌起活下去的勇气和理由，他决定改造他的患难之友酒鬼流浪汉李昂，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雅思为此用尽心思与精力，李昂却依旧如故。有一天，雅思仅存的值钱的东西，一条蓝格子马裤，不翼而飞。雅思伤心欲绝地希望李昂告诉他真相，李昂却矢口否认。从此以后，雅思每次出门前必定锁上衣柜，直到有一天李昂对雅思说，
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雅思了。
李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雅思为此后悔不已。从此以后，李昂变得更加脆弱，也更加堕落了。他仍然每天出去喝酒，回来就躺在地板上睡觉，醒着时呆坐在窗台上，可以三天三夜不说一句话。有时候忽然放声大哭，而且嚷着说要去找份工作。有一天，他对我说，
再见了，雅思，我决定要走了，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雅思了。你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衣柜锁了起来，那表示你已经不再信任我了。看到你这样做，我总是忍不住想哭。请你不要阻止我，我不能再和你相处了。
于是他就真的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担心他已经倒在某条街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我开始到处去找李昂，凡是他可能去过的酒店我都去看了，并且向他们打听他的下落。酒店的人都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酒鬼了，因为他早就付不起酒钱了。我真的认为我的这个老朋友大概死了，于是便开始注意有没有倒在街上的人。当我走在寒冷的街上，感到一股强大的寒流从四面八方袭击着我，那是一种恐惧、悲伤和内疚交织而成的感觉。我恐惧失去这个和我同病相怜的朋友。 我为里昂流落在街头，像一只被抛弃的老狗一般感到悲伤，也为自己因为不信任他而锁上衣柜的动作感到内疚。沿着冷风刺骨的街道行走，可以看到一些没有家的流浪汉，还有醉倒在路上的酒鬼。我走进那些酒鬼身旁，将他们的脸抬起来看一看，希望中间有一个人就是里昂。我沿着一条街又一条街寻找我的老朋友，我越来越绝望了。正当我已经要放弃去寻找他的第五天早晨，我听到很轻微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见头发和衣服上都沾着泥巴的里昂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那一刻我是多么的开心啊，因为我可怜的老朋友竟然还活着。虽然我相信他是宁愿死在路上都不想厚着脸皮回来见我，可是他还是回来了。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说，
雅思，我有话要告诉你，所以我又回来了。
我扶他到餐桌前坐了下来，我可以感觉到他衰弱的躯体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把饭菜拿出来放在他面前，我说，
先吃完食物再说吧。
当他正狼吞虎咽般吃着食物时，我又去买了一瓶伏特加酒。从里昂看到伏特加酒的眼神，可以知道他已经很久没喝酒了。他抓着酒瓶的手是颤抖的，而且只喝了一小口便喷了出来，把酒瓶又放回了桌上。他对我说，
我想这次我是要离开你了，永远的离开了。我有话想说，所以才又回来了。
他有些语无伦次起来，当我摸着他的额头时才发现他正在发烧。于是我把他抬到床上，并且找了一个医生来给他治病。医生看了床上的病人一眼，对我说，
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已经垂死的人躺在这里？他没有希望了。
医生留下了一些药粉就走了。里昂已经在昏迷中，只是每当他挣扎着睁开眼睛时就说一些话。他说，
当我死了以后，不要花钱埋葬我，你可以把我身上的外套拿去卖，也许还可以还你一些钱。
我知道他身上那件旧外套是一文不值的破布，可是仍然安慰他说，
是，也许可以卖个十个卢布吧。
当他听到我说十个卢布时，嘴角掀了一下，好像很安慰的样子。他大概想终于可以还我一些钱了。当他双唇不停颤抖着想说出最后一句话时，我把耳朵凑过去，听到他说出临终前的那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
那条马裤，雅思，是我拿走的。
我的眼泪从眼眶中不停地流了出来，再也止不住。我捉住他骨瘦如柴的双手说，
我相信上帝会原谅你的，你可以很平安地离开这个凄凉的世界了，可怜的老里昂。
于是里昂深深吸了最后一口气，垂下了头，把他的灵魂交还给了造物主。杜斯妥也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医，同时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酒鬼。从小，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对社会底层穷困的人有着很深的怜悯。长大后，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逮捕，本来要判死刑， 却在行刑前一刻才改判成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服刑的十年是他人生主要的转折，他开始反省自己，同时也相信了耶稣基督。在他这个诚实的贼的故事中，表达了人性中牺牲自己和恩待他人的高贵美德。在这个经济挂帅、一切向前看的权贵社会中，亚斯对待里昂的真情正是人间最珍贵的宝藏，其中充满着怜悯和宽容。听完这个心酸却又温暖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我们想想自己，如果我们有一天也沦为杜斯妥耶夫斯基故事中失业的亚斯，我们是不是还能像亚斯一样这么费心思地去照顾比自己处境更不堪的流浪汉呢？又如果我们是那个偷了马库的里昂，我们会不会像他一样，在生命垂危之际良心发现，还坚持拖着最后一丝气息来告诉亚斯真相呢？小朋友，圣经告诉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耶稣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同时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道，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虽然社会现实使人心变得冷漠，然而神的话却如一盏温暖的灯，点亮了希望和爱的力量。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